请收听有声书《翻身乱世流亡藏人口述录》，唐丹红和桑杰家著，台湾学医出版社出版，由学医出版社授权，西藏之声制作，端影播讲。
第299页，色达图坚。图坚1944年出生于色达，他经历了中国对色达的占领，述说了色达本阿须仁增顿珠的最后结局，见证了侵略者对色达宗教文化的摧毁，见证了侵略者在色达造成的大饥荒。图坚现定居印度达兰萨拉，是流亡藏人火葬场兢兢业业的送行人。2010年8月在达兰萨拉家中接受采访。农奴社会。我叫图坚，1944年出生在色达尼科。我们错瓦的本叫九嘎，我们家族是一个出过很多猪骨的家族，在当地有一定的影响力。我曾经有一个各方面都非常好的家庭，中国人来了以后，我们家就被毁了。我家里长辈有母亲，两位舅舅，一僧一俗，我父亲不住在我们家，我母亲共育有7个孩子，现在只剩我和另外一个。我母亲是一个非常勤劳的牧民女子，把家务事情做得井井有条，特别是她织的牦牛帐篷最有名，老人们至今还会常常说起我母亲织的帐篷。而且她也喜欢做善事，她对穷人或者前来乞讨的人总是出手大方的布施。色达没来中国人之前，我的俗人舅舅为养家出去做生意，舅舅从外地买来米、面粉等食物，我们以米、面粉和糌粑为主食，最喜欢吃糌粑。另外，我们会宰牛羊吃肉，冬天每天都吃肉，春天和夏天肉比较少，但有酸奶、乳酪、酥油等。所以我家虽然不是当地家境最好的，但决定是很好的家庭，也有几个帮忙做事的仆人。我们家乡是牧区，没有农田，人们主要靠放牧牛羊为生。我家的牛羊是自己的，牛羊很多，有时候也需要帮手，找人帮我们放牧。由于我们家是一个出过很多转世化身的家族，所以我从小就开始学藏文，为出家为僧做准备。如果说不愿出家而喜欢做生意什么的，就会被人说好好的人家出了个败类。但我小时候从来不喜欢学习，对藏文、佛经等根本没有兴趣。我喜欢枪和骑马什么的，看到枪支好马就高兴得不得了。我父亲的家族就喜好枪支、马匹等，也许是这个原因吧。家里没有人教我用枪和骑马等，但我就是喜欢。我们色达本叫阿须仁增顿珠，他是一个非常善良的人。按我们的说法，他是30000户色达庶民之主，不是魔王，而是法王。色达本家降生了一个猪骨，由于这位猪骨的前世来自我们家族，因此我家与色达本家来往非常密切，我们两家相隔起码1天的路程。色达本来我们家时，总会叫我们到他身边坐，用手轻轻抚摸我的头，送给我们糖果和甜食，还有小碗等礼物。这些东西当时非常珍贵，是他去中国时带回来的。我总是盼望色达本到我们家来，或父母带我们去色达本家。我当然是希望收到他的礼物。父母带我们去朝拜寺院时，我就非常高兴， 因为色达本的家和寺院是一个方向，我希望父母带我去色达本家里。共产中国人白送粮食。我小时候只听说过中国人在青海做了很多坏事，不记得听说过昌都沦陷、噶夏政府被打败了这类的事，也没听说过解放军进拉萨的事。但是记得那时我们错瓦一个叫塔杰的僧人，他去了拉萨朝圣回来后不停地说，太糟了，很难了，三宝啊，中国人无处不在，连拉萨也满城是中国人了。他总是这样叹息。我当时太小了，除了从大人们的议论中感觉到肯定要发生什么大事外，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担忧，只想着出去骑马、赶牛羊等。我小时候，中国人来过我们地方，据说是中国的特务，他们总是喜欢沿着河边走，我们看到了他们的脚印。小孩子看到河边汉人的脚印时说，这里肯定有鬼，这就是鬼的脚印。后来我才知道那根本不是什么鬼的脚印，而是汉人的脚印。有人说他们是来了解我们地方的情况，勘察我们地方的矿藏的。当时他们在我们那里也没做什么特别的事，也不欺负不干涉我们的生活。我看到过的那些中国人分成三组行走，都是军人，因为他们穿的衣服跟后来的中国军人制服一样，鞋子也是中国军队的鞋子。我们在路上看到他们丢弃的破鞋就是军鞋，看上去他们也不做什么坏事，只是经过我们那里。后来想来，他们是给军队侦查路况的。我没有跟他们说过话，当时我们地方的小孩看到这些中国人就会跑掉，吓得不敢和他们说话。有一次，一组中国人走后，他们扔了一个铁疙瘩，被我们部落的查洛捡到了。他把那个东西带回家，在我们错瓦举行地斋的会场，让人们看那是什么东西。突然，那东西发出了巨大的声响，爆炸了。拿着那个东西的僧人被甩到好远，手指头都飞到固定帐篷的绳子上了，幸好没有死人。那天是避斋日，按理没到时辰不许站起身来，但爆炸声吓得大家不仅起来，而且跑出去了。所以后来小孩子看到中国人丢下的东西时，都不敢碰了。当时藏人和中国人的关系仅此而已，博和中国是完全不同的两个国家，而且也没有什么关系。我们看到中国人脚印都会恐惧，现在说什么博和中国历来友好，其实那时我们无论大人还是小孩，连看到中国人的脚印都会怕的。共产中国人来我们家乡的时候，大概是1957年、1958年，我14岁左右。我们听说过在其他地方，中国人刚到时帮助藏人种地干活什么的，但到我们那里时并不是这样，因为我们是牧区，中国人没有什么可以帮忙的。关于中国人帮藏人干活，我们也有很多争议。因为根据色达本在中国亲建的情况来看，中国人绝不是那么慈悲善良，大家议论纷纷，说中国人是在骗人，他们这么做只是因为还没有拿到藏人手中的珍宝财物罢了。接下来中国人在智多堂给民众免费发放大米等粮食，当然很多人去领了白送的食物，还闹了笑话。有一对夫妇，他们没有孩子，养有一只狗叫东珠。在领取食物时，他们撒谎说， 我们的儿子叫东珠，这样就领了三份食物。大家都笑话说他们的儿子是狗。我当时还想，中国人这么容易被欺骗呀。我们家没有去领取汉人发放的食物，一是我们家本来粮食就足够，不需要，再加上我们家的老僧人说，免费的东西不是好东西，最好不要。中国人要拿走什么，就让他们拿，但是中国人给的东西我们不能要，白送的东西没什么可高兴的。离家上山。中国人先是把本门召集到什么地方去开会学习，并给他们钱。我们错瓦的本九嘎参加了汉人组织的学习，但也有别的错瓦本没有去。我记得有一天，我们错瓦的本九嘎回来了，不知道他是逃回来的还是放出来的。回来以后说了很多中国人不好的话。他说，中国人说要取消宗教，因为毛主席说的，宗教是毒药。他们用佛像做造石，拿唐卡铺在地上宰羊，这下露出真面目了。看得出，本开始反感中国人了。色日寺院的僧人们已无法待在寺院里，他们返回家中，带来了礼堂的消息。他们讲了中国人在礼堂的所作所为。礼堂藏人起义上山了，礼堂人在什么地方杀了很多中国人等等。我们错瓦有的人说，如果我能杀一两个中国人就好了。但也有人说，中国人太多了，他们实力很强。我少不更事，没有担忧什么。那时我们家里有枪，我父亲他们都有枪，我只想，要是我射击技术高多好呀。我强烈的想做一个勇敢的男子汉，杀几个中国人。1957年1月的一天，我们家的一只羊被狼咬死了，我们找到了羊的尸体，煮了那只羊的肉。我的僧人舅舅当时是寺院的负责人之一，经常被要求去开会什么的。我们正要吃饭，他从会上带回了很坏的消息，我们不会有好日子过了。中国人让色达本去献赏领取藏历新年的礼物，其实是要抓他，就像抓别的本喇嘛一样。色达本先是去了县里，不知怎么又离开了。昨天中国军人去色达本家里抓他，色达本事前得知了消息，就跑上山去了。汉人没能抓到他，但打死了七个藏人。奥桑九洛、查勒等人被打死了。家里人都没有心情吃饭了，把手里的肉放在一旁，唉声叹气。现在已经很难了，中国人肯定不会让我们好过啊，怎么办呢？我当时是个少年人，没有想很多，只觉得原来拉萨来的那些人说的是对的，中国人果然很不好，中国人真的是破坏佛教和迫害喇嘛的人。后来，我们听说色达本他们快跑到我们地方来了，也传来了中国人准备围剿色达的消息，周围的人们议论纷纷，有的说我们无处可逃，共产中国人铺天盖地，我们没有逃到什么地方躲过的可能性。也有人说，要上山宁可战死，也不在中国人统治下苟活，与其让中国人统治，不如让他们打死。有枪的男人都纷纷上了山，准备好抵抗来围剿的中国人。我的僧人舅舅对家人说，我要上山，你们是否要上山自己商量决定吧。全家人激烈讨论了一番，舅舅决意要走，最后家人让我跟舅舅一起走，因为舅舅很疼爱我。他们希望我们能找到一个没有中国人的地方，或者能冲出围剿， 逃往拉萨、印度等地。我当时根本就没有待在家里的心，虽然家里还有母亲和其他家人，但我对这个安排感到非常高兴。离开前，我们才告诉母亲要走。我和舅舅各牵两匹马，舅舅没有枪，我虽有枪，但因年少，连枪都端不好，基本上不会用。那天上午，两人四匹马，一支枪，带了一些衣服、食物、锅和炊火皮囊，就这样离开家了。母亲和家里人送我们出来，流泪不止。后来得知，我和舅舅离开家不久，中国军队就到了我们措瓦。措瓦的人们先是赶着牛羊在牧场附近乱跑，听说中国人从西面来了就往东跑，听说汉人从南面来了就往北跑，就这样在牧场上转圈，最后是抛下牛羊跑，把牛羊都给丢失了。无处可逃。我和舅舅走了两三天后，与我们措瓦其他上山的人会合了。记得当时看到东嘎寺的僧人们在山上念抵抗中国人，驱反中国人。虽然我的家人没有上山，但是山上有很多拖家带口全家出来的，六七十岁的老人很多，没满周岁的小孩也很多，抱在妈妈怀里。像我父亲家就是全家上山，他们家族共有八九个家庭全家上山的。由于我们刚上山，所以还有足够的食物，还能在辗转转移中做好茶饭，而那些早就离家上山的人们已经食物短缺了。有一天，我们措瓦的人遭遇了中国人的袭击，本九嘎被俘虏了。然后我们措瓦有十多个男人前去解救他，他们晚上试图冲入中国人军营去抢本。在枪战中，我们措瓦赫赫有名的杰果多纳被打死了。第二天，有人看到了本九嘎的尸体，其实头天晚上就有消息说本已经死了。我们去打探消息的人听人讲，本九嘎身上中了很多子弹，但受伤后很长时间没死。我和舅舅上山总共大概十来天，那时中国人已开始全面围剿色达的反抗者，满山遍野的中国军人包围我们，我们根本无法再与他们打。其他地方上山的人们早前与中国人战斗过，另外聚集在山上的人们来自不同的措瓦，别的措瓦早前也跟中国人打过，但没有长时间大规模的对峙。我和舅舅上山之后就到处逃难，一次仗也没打过，没有人认为能打得过中国人。现在大家是在设法突围逃跑，从本门到一般民众都想的是跑到一个安全的地方。在中国军队围剿下，各地的抵抗民众都向尼贡松赛堂地方聚集。那天色达本阿须仁增顿珠部署民众说，大家要相互帮助和团结，普通民众和抵抗者分开，抵抗者走在前面，一般民众紧跟其后，大家共同努力。我们虽然无法做别的，但我们可以想办法逃出去。晚上我们走着走着，突然天空中出现了火堆，同时中国人用大炮轰击，机枪扫射，把我们大队人马打散了。我和舅舅以及在一起的人打马往温科方向跑，天亮时跑到了温科松多。色达本让大家尽快煮茶烧饭，说现在西藏各地都被中国人占领了，我们只能往夏多方向跑。温科松多是三个大山沟的汇合处，当时雾气非常大，我们压根看不到远处。 当大雾散去后，色达本的伦部们用望远镜看到了中国军队，周围的山头上全是中国军队。我们在山谷里除了跑没有任何别的办法，我们开始向达次末日的方向跑，路两旁的山头上全是中国军人，他们不停地向我们扫射。虽然当时的我是个半大小孩，但是有一幕我这一辈子都忘不了。我拼命跑时，看到一个骑着马的母亲，她和马都中弹倒在了地上，而她怀中的小孩还在吃着妈妈的奶，从妈妈身上流出的血染红了小孩，但小孩仍然在吃奶，马还没有完全死，不断地抬头挣扎。我们马不停蹄继续跑，左右两边的中国人不停地扫射，我看见跑的人一个接一个的倒下死了。最后我们终于跑到了达次末日，太阳已经升得很高，这时我们发现前方也被中国人堵住了，前方已经没有路了，我们只好往旁边一个很小的山沟里钻。那个山沟很小，从那里我看到我未来妻子的哥哥冲到另一边去躲进一个坑里，他从那个坑里可以看到四周的中国人，他的枪很好，他用那把好枪阻挡中国人靠近，大概阻挡了两个小时。色达本对我们说，你们去投降吧，他们不会杀你们的，你们可以把哈达或者什么白色的东西挂在棒子上，这样他们就不会杀你们了。但中国人不会放过我们，我们即便投降了也不会有好日子过的，所以我们要战死。我们听了色达本的话走出山沟，中国人没有开枪，他们让我们向下面山沟里抵抗的人喊话，让他们投降。当时我们当中没有人会说中国话，我们用手势请求他们不要杀色达本和其他本们。中国人也命我们向躲在坑里的人喊话，叫他投降，说不会杀他等等。我们别无选择，认为中国人真的不会杀他，就喊他投降吧。就这样，我后来妻子的哥哥也投降了。当他投降放下武器后，中国军人说他是一只老虎，他们让他背了一具中国士兵的尸体，还让他牵着驮尸体的马，好像暗示那些士兵都是他杀的。无论是不是他杀的，那天被打死的中国士兵后来都被算成是他杀的。中国人押着我们来到一片平坝上，说色达本和其他本没有投降，已经被打死了。反对共产党只有这个下场，看你们能逃到哪里去。你们的本们已经被我们打死了，大本也不过如此。中国人命我们交枪、马、刀和食物什么的，都通通交了。有人遭了士兵的殴打，士兵问，你还有枪藏在什么地方吗？交出来。如果说没有就挨打，反复问，反复打好几次。中国士兵们非常年轻，就像从一个模子里出来的，不管是年龄、服装还是身材高矮等，看上去都一样。也许是我太恐惧的缘故吧，看着他们都像同一人，我已经没有胆量恨中国士兵了，只有默默的哭泣。色达本之死。在这里，我们被关押了两三天，开了两天会，讲共产党是如何伟大，如何好等等。中国人还给了我们一张收缴武器的收据。有的藏人说以后会给补偿的吧，也有人说以后会按这个收据还我们小口径的枪什么的。我保存着那个收据，但是至今没有分文补偿。我们家的枪非常好， 100头牦牛也换不了这杆枪的。开会结束后，中国人发了一张通行证让我们回家，但有些人被送到其他地方去了。我妻子的哥哥也被抓走了，他后来死在了监狱里。我和僧人舅舅带着通行证，和我们一起返回家乡的另有十几人都带着通行证。一路上遇到汉人检查，拿出给的通行证就没有任何麻烦。我们的马被没收了，所以都是步行多日回到家的。母亲已在我们上山后生病去世了，其他人还好，但财产全都被没收了。家人说，你们平安回来就好，虽然财产没了，但只要人在，财产就会有的。留在家没上山的俗人舅舅说，我知道你们和色达本在一起，听说色达本被打死后，我非常担心你们，幸好你们安全回来了。但是色达本被打死后，中国人把他的尸体运到色达，开了批斗大会。舅舅说了批斗色达本尸体的情况，开会地点在一个叫帕热旺祖的地方，大约有500多人参加批斗会，这些民众主要来自色达县附近，会场有持兵士兵们包围着。中国人把色达本阿须仁增顿珠的尸体运到会场，把赤裸的尸体绑在木桩上。中国人对开会的民众说，这就是你们的大本，他是剥削压迫广大人民的坏人，我们消灭了他，你们应该高兴，你们已经翻身了。他们问民众打死本好不好，大家都闭口不说话，只有默默哭泣。色达本有2个儿子，大儿子大概和我一样的岁数，当时就15、16岁吧，小儿子更年少。这2个儿子被带去看了，当时参加批斗会的民众说，造孽啊，杀了不算，还让儿子看批斗父亲尸体。不但那些有见识的人，连年轻人也非常悲伤难过。色达本阿须仁增顿珠被中国人杀了，那等于是中国人把色达的头给砍了。我们不知道尸体最后是怎么处理的。这2个儿子现在有一个被安排在政协里，只是一个摆设，他也不敢拒绝中国人的安排。我回家后也多次被叫去开过会，有时我与家人正喝茶说话，中国士兵端着枪就在外面喊，学习了，学习了，赶着人们去开会学习，家畜也不让人照管。主席台上的中国官员们一个接一个的讲话，我们也不懂他们在讲些什么。那些藏人翻译是从外地带来的，说的藏话跟我们的方言差别很大，很难听懂。中国人们主要批判色达本和其他本们，讲的大意是，阿须仁增顿珠是你们的总本，他3、4年都没向共产党投降，结果怎么样？他还能怎么样？你们觉得这样的结果好吗？我们和平解放了西藏，共产党让你们翻身了，你们应该高兴，你们必须听从共产党的话，跟共产党走，等等。那么多天的逃亡，我们已经精疲力尽，再也没有反抗的能力了。听着他们一再说色达本被打死的事情，除了哭，我已根本没有胆量愤怒。我从未忘记和色达本一起在山上扎营和奔波的情景，而且我小时候他很疼爱我，虽然我也有亲朋被中国人杀了，但我没有如此悲痛过。想起他的悲惨结局，我总是要往胸口捶打，这样才能平静一下。即使在今天，提起他，我的心都在剧痛。有些地方的本肯定欺压过、剥削过民众，但是我们色达本不是一般的善良爱民，我们色达人也把他看成法王。色达本阿须仁增顿珠 是我们色达的象征。家乡的人们像我这个年龄的仍然记得这些往事，但年轻人就已不知道发生过的苦难了。为了记住共产党给我们造成的痛苦，我一直珍藏着色达本的这张照片，就是要向人们诉说它的历史。我也去寺庙为他祈祷，祈祷这位色达的象征。他是为色达而死的，并非为个人的利益而死，直到他死都在为色达民众而战。也许连他儿子都没有这张照片，但我一直珍藏着。等我死的时候，我要家人把这张照片和我的尸体一起烧掉。半数的人饿死了。民众的财产已全部没收充公了，那些成分好的人去管理牛羊，而把我们赶到内雪麻章去开荒种田。内雪麻章原本是曲桑翁萨部落的牧场，是一片非常好的草场，很大，起码需要走半天才能走到边。中国人却让我们在那里开荒，不是为了民众生活所需而开荒，而是为了消灭我们。一方面强迫我们劳动，另一方面只配给我们少量的土豆、胡萝卜和糖萝卜，没有米、面粉之类，很少喝到奶茶。我们有五个错瓦的人被派到那里开荒，让我们种土豆、萝卜、青稞、小麦等。我们是纯牧民，从来没有做过一点农活，根本不会种地，由来自农村的干部教我们种地。这些干部不会藏话，连跟我们沟通都成问题，但他们对开荒种地很在行。肥料从我们自己的厕所里挖，还有烧的草灰，让我们修了水渠。家乡夏天雨水很多，无需浇太多水。农作物收成不好，1960年底发生了饥荒。最初虽然没有日常的食物，但因土地没冰冻，还能找到一些可吃的东西。后来地都冻了，就再也找不到食物了。1960年11月到1961年2月左右，出现了大量死人的情况。我们错瓦的一半人就死在内雪麻章了。错瓦本九嘎家有九口人，饿死了七人，剩下两个女人。其中一个女人找到了一只已经腐烂的死狗，吃的时候被中国人发现了，指责她侮辱国家。她遭到了殴打，最后是被打死的。部落里有个叫结果丹洛的人，他是一个老实人。汉人说，我们解放了你们西藏，把本家的财产分给了你们，你们过得怎么样？如果有一天本九嘎回来了，你会不会把分得的财物还给他？结果丹洛说，要是九嘎回来了，我肯定会还给他的。他就是这样一个老实人，他和妻子相依为伴，夫妇俩都先后饿死了。我还看见过一个叫拉嘎的女人，当时她已经饿死了，她的女儿还很小，在死了的妈妈身上爬来爬去的。我那时年少，先是被派去挖蕨马，可是我挖到一个就吃一个，到最后交不上规定的数量，他们实在没办法，就不让我去挖蕨马了，改叫我去放马。他们警告我说，如果丢失了马，你舅舅就会被关进监狱。我很怕对舅舅造成伤害，就好好的放马。人们浮肿了，死去了，我的身体也开始浮肿了。有一天，我看到一座房子里有合作社的蕨马，就进去偷了一些放在我怀里。出来时不但被人发现了，还被告密了。干部把我叫去苛责，前次你撒谎说山上有汉塔，我们等了半天也没看到， 今天你又偷合作社的爵马，这下得惩罚你。我不承认偷了爵马，他说，刚才已被希勒加措看到了，我无法再抵赖，就大哭起来，边哭边说，你们每天把最大的爵马拿到家里煮着吃，烧着吃都可以，我拿一点就不行吗？这个干部慌张了，他说，嘘，不要说，我只是说说而已，别哭了，我放你回家。第二天他真让我回家去了。放我回家的这个干部的父亲是专管我家的干部，他说，你不要去了，会饿死的。我说我要回去，我只有两天的假。他说，你就在家里待着吧，我会告诉他们。就这样，我留在了家里，没再去内雪麻章。那段时间很多人由于饥饿身体严重浮肿，严重浮肿后不久就会死掉。三宝保佑，我没有浮肿到如此地步，但我的俗人舅舅在饥荒中死去了。舅舅想尽办法弄到食物给家人，家人勉强活了过来，舅舅自己却饿死了。与其他家庭相比，我们家还算是很幸运的。我们部落平均每个家庭死了一半人，有18户人家是全家死亡。内雪麻章合作社的收成在第三年开始好起来，我们一共种了4-5年，然后中国人又在没有任何说明的情况下放弃了这片开荒种植的农地。大概他们种田根本不是为了农作物，而是为了折磨藏人，以最终消灭为目的。中国人后来又对我们藏人实施计划生育，像我的几个孩子都是交罚款买的命，这些都说明了中国人想灭绝藏人。寺院被摧毁了。1959年，寺院里的人就跑得差不多了。我刚从山上返回家中那阵，人们还可以念经，但我个人由于恐惧和悲伤，已很难想到念经了。不止我们这些俗人，就连那些老僧人们也总是发呆。除了长叹三宝啊三宝以外，他们日常的祈祷念经等也断了。大多数人因为遭受强烈的打击，本被杀、家破人亡等等，沉浸在悲痛中无心念经。大概在1960年左右，我才听说达赖喇嘛流亡印度了。人们议论说藏人没有完全失败，藏人也没有向中国人投降，达赖喇嘛已经到了印度。人们又开始相互鼓励，抱着微弱的希望。也是从1960-1961年起，我们的寺院被摧毁了，直到彻底毁灭。例如，我们的沙拉寺是色达地区很有名的寺院，有30多名堪布和朱古。中国干部和藏人积极分子到了寺院，召集所有僧人开会，讲宗教是毒，是欺骗人民，一定要消灭。他们要僧人们自己表白，说看透了宗教的本质，因此自愿不再信仰宗教。他们还规定从今以后不许穿僧服，必须穿俗装，如果再穿僧服就是犯法。佛像砸了，经书没收了，人们不能念经拜佛了。如果发现谁藏有经书，就会押到公社去批斗。有的老僧人私下对民众讲，现在虽然嘴里不能说三宝了，但心里不能忘记三宝。后来被中国人知道了，遭到了批斗。他们抓了堪布和朱古们，召开群众大会，把堪布和朱古们押到民众面前批斗，有时还有错瓦的本一起遭批斗。我们错瓦的本九嘎早在上山那时就被杀了，但有其他错瓦的本们，他们必须参加这样的批斗大会。 大会台上有中国人领导、干部，还有藏人积极分子们。汉人干部有时十几人，有时只有几个，有时会有军人包围着批斗会场。会上中国人说，这些堪布诸古和本门煽动民众，说没有宗教信仰自由。大家说，我们宗教信仰自由不自由？群众就喊自由。讲话的人又说，这些堪布诸古还说汉人用佛像做造石，大家说我们有没有拿佛像做了造石用？民众就喊没有等等。开批斗会时，堪布和诸古们穿着俗装，有的悄悄在里面穿了僧服，如果被发现了就会遭到殴打。看到一点带黄色和红色的衣服，中国干部和藏人积极分子们就会疯狂起来，说你还没有脱掉这身衣服。积极分子们一拥而上，拳打脚踢，用棒子打，鞭子抽，把喇嘛的头往地面石板上撞等等。对藏人来说，堪布和诸古都是受尊敬的人，以前这些积极分子绝不敢这样，现在他们都疯狂了。那些中国干部说，你们不是说菩萨保佑吗？看看能不能保佑你，宗教有用吗？如果佛能帮助你的话，那我打你，你的身体就不会发乌青的。一般那些中国干部不会先亲自动手，如果看到积极分子打得不够凶狠，他们就会亲自冲上去殴打，有时用枪托打，嘴里骂个不停。民众们吓得不敢喘气，只能看着。上面喊，批斗某某堪布，大家同意不同意？同意的举手。下面民众就举手，要是有人没举手，就把他拉出来问，你为什么不举手？然后把他也拉上去批斗。看着喇嘛挨打，我们非常痛苦，担心堪布和诸古们被打伤打死，但不敢哭。连小孩子都吓得不敢出声。他们把高僧大德们打得半死后，又像驮东西一样，把半死不活的堪布和诸古们驮上牦牛，送到色达县的监狱里。有的喇嘛在批斗会上就被打死了，大部分是在色达的监狱中死亡的。我的僧人舅舅在批斗中受了伤，不治而死。沙拉寺的30多名堪布和诸古，只有色日云珠和色日翁琼幸存，沙拉寺只剩下几堵残墙，后来这些残墙用来围成了草仓。汉人的目的是彻底消灭宗教，消灭宗教必须要消灭这些堪布和诸古。中国干部的助手是那些藏人积极分子，他们按照中国人文档上的命令，某某是什么什么必须要批斗，于是他们就去执行这些命令。积极分子不敢违抗中国的命令，积极分子当中有部分是一心一意跟共产党走，他们被中国人教育成了中国人，还有一部分是怕遭上面惩罚，因为他们背的枪骑的马都是共产党给的，如果违抗共产党，那他们非常清楚本门被杀的下场，所以就为中国卖命了。也有藏人由于不愿按中国人的指令做而被抓捕，也有的人在严酷的环境中设法为藏人做点好事，哪怕能给一点糌粑或一碗水。那是一个子女批斗父母，父母批斗儿女的年代，人们没有选择，要么自己挨斗，要么批斗别人，都是因为受了中国人一层压一层的胁迫。我想对中国人说的话，我一生最大的痛苦是，中国人不但把我们杀的杀了，抢的抢了，抓的抓了，而且饿死了那么多人，特别是杀了我们的本和喇嘛们。 我曾经非常恨中国人，但是到了这里，拜见了达赖喇嘛这样伟大的上师后，我的很多想法发生了变化。我的上师说，一定要消除对别人的嗔恨心，所以我想，自己的憎恨想法好可怜呀。达赖喇嘛赢得了世界的肯定和尊敬，只有共产中国人每天如何如何的污蔑达赖喇嘛。如果中国政府接受达赖喇嘛中间道路的建议，不仅对藏人有利，而且对中国也很有利。中国过去是贫穷国家，但它通过占有西藏的资源而发展成一个强大的国家。如果藏中能够团结，中国也会变得更强大。虽然藏人中有很多不同的声音，比如青年会，但是没有不听达赖喇嘛教诲的藏人。我虽然不懂中国话，但如果我有机会，我会去中国向中国人解释真相。哪怕像杀我的本和喇嘛一样杀我，我也心甘情愿。达赖喇嘛就是世间存在的佛，连我这样的人也能从佛的教言中受益无穷，那么有知识的、可以独立思考的人更能理解他的教诲。这就是我想对中国人说的话。